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走出户外拥抱山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又再次的邀请到罗东林管处的启斌在我们的现场哦。那今天还是要这个延续哈前两集的一个主题，就是保安林哦。那保安林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国土哦，其实它都有一个这个保护的作用哦。可是其实它也面临到很多的威胁，对不对？好像刚刚这个我们在私底下聊的时候呢，这个启斌就讲说现在有那种林相衰退的一个状况。好，这个部分是不是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像我们保安林的部分，大家可以海边的部分，海边我们飞沙防止保安林，这个为了飞沙防止这件事情，所以它在林分结构上不能太密，不然 风很大，那风穿不过你的林子就会被摧毁。所以像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会常用一种叫木麻黄的树种，那木麻黄的树种它原产于澳洲，那后来在台湾的部分是引进，是由日本人引进，一个叫做岛田弥士的先生引进，他在1901年的时候，他当时最早引进在新竹，那新竹那时候风很大，那他有感而发说海边的人因为风，所以大家都不敢住在海边，所以他觉得说那他觉得这个木麻黄当时在日本种得很好，所以他觉得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所以他就把它带到新竹来种，然后种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这个木麻黄成林了，对于人的居住品质是有提升，因为这些不想住在海边的人他就回来，所以就代表这个木麻黄林它的防风效益是出现的，所以人就愿意在这边生活，所以这样而来就陆陆续续推广到我们全台湾的海岸这边的造林的一个情形，但是木麻黄这个林分树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它原则上超50年，那我们刚才讲它是在1901年的时候，那时候陆陆续续种，那现在已经都100年了，
对，
那中间就算你假如有在补二代林三代林，原则上这些二代林三代林的部分其实也都长大成林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它也进入了它也算树林来讲它算是老年林了，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想那我如何继续维持我们的林相的一个完整，又能维持我们这个功能，所以那我们现在林务局有一个国土绿网的计划，那国土绿网计划那有个精神就是要让动物动物之间可以彼此串联，去做成一个保护区外保护区的一个，除了我们顾我们的功能之外，还要顾生态环境
还有
生活品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木麻黄它唯一的缺点是它是属于我们讲的叫风梅花，它是靠风在传播的，所以风传播的一个情况下动物就会没有东西吃，那我们宜兰我们龟山岛那边有一个叫台湾虎符，那它的食物其实是吃我们三颗榕属的植物，三颗榕属是指什么，就榕树或是爱玉那一类的，那它现在是全台湾也只有那边有分布，那我们试想假如我们在保安林的地方我们也种他喜欢吃的食物的时候，他有没有机会再从龟山岛再飞回来，这我们是可以打一个问号，
但是可以尝试嘛，
对，留一个期待，所以国土绿网的概念，所以这样现在的生态造林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在木麻黄衰退之后，我们会陆陆续续去引进这些、
其他的树种，
对，其他的树种，然后可供这些动物使用的，这些做成它的一个食物来源，然后也可以兼顾我们的保安林的一个完整，
是 OK 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就是你们在挑选不同的这些树种来让它的这个林相可以恢复的时候所考量到的，
对，
就不只是说它原先的功能性而已，就还有把生态也放进去，
对，
也在你们的这个考虑的一个条件当中，这样子哈。OK， 好，那当然我们就讲到说，除了这种林相衰退嘛，哈，因为那个树老去了，那林相就会衰退。其实保安林面临的威胁还有很多其他的，对不对？
对，像保安里面最常发生的就是被人家乱倒垃圾。因为保安林很多其实是离那个我们城市就都会区比较远一点，
是，
而且那晚上地方都没有路灯，所以那个一台一台车的垃圾
就开进去了，
直接往保安林地里面倒，
那平常没有那种巡守队吗？
巡守队也只是巡一时的、啊
oh, okay.
他频度很高，他发现说哪边有道、
okay.
但是我们为弥补这人力巡视上的不足，所以我们在现在在沿线、配合那个向海之境的政策，我们沿线全面架设天眼系统
哦、就科技执法啦，
对对对，我们就是装摄影机准备抓那个乱丢垃圾乱倒垃圾的，
是是是、
那我们就这一样，我们森林法是有开罚的，被我们抓到是可以罚60,000到300,000，
是、
那所以像这海边的垃圾问题，那我们像我们今年执行向海致敬，在海边把海岸保安林这样清海边的垃圾，那我们光今年我们就清了1300多吨的垃圾量，
好可怕哦！
是包含新北地区啦，还有宜兰地区加新北地区的部分，总共清了1300多。所以这样呼吁大众，就这个垃圾的问题，还是大家是要尽量往合法的处理厂地方去堆置。
对 ，OK。不过我想，就是我想我们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不是我们诉求的对象，对不对？对，应该是其他那些他们倾倒的废弃物，我相信应该很多都是一些可能不合法的
营建废弃物，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不好处理的，它才会往那个地方倒嘛，对不对 ？OK， 好，那当然这个就是垃圾的部分，还有吗？
另外一种是我们常常会面临的，就是民众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占用问题
哦、OK
因为早期可能戒指啊不清楚，所以我可能房子就盖下去、那这样的情况下，在现在全面地籍登录的一个情况下，间接常会发生这些占用纠纷，有些人是不知道占用、有些是故意占用的，这类都有、另外一种是面临开发的行为，像一些电力架设绿能开发的时候，他可能要装，像新竹地区最常发生，他们不是有风力发电，
对，
风力的那些风力设备，他就会想要放在保安林地内，
嗯哼，
那只要放在保安林地内，目前我们的有一个叫做绿富补偿，
嗯 哼，
等于说你想要用保安林地的话、那我们你用了一平方公尺，你要还我1.5平方公尺的土地回给我、就是我这边树不见，你另外一块地补1.5的面积还我。
OK， 可是我不太懂、就是我要在这个地方它才有保安林的功效啊。那你如果说在这边盖了那些设备，它就没有那个功效，你还另外一个地方给我有什么用？
它原则上还的部分也是在还比邻的部分，它有点像是我可能我们用保安林里面有个开发的一个面积是660，660公尺以内的一个容许使用的范围，所以等于这660，那他就要还1.5倍的面积还回来给我，那他一定是在补在附近保安林的部分，不然的话，就诚如主持人你讲的，我从 A 地我补 B 地的地方，我要的是我的保安林功能、
对对对 ，OK， 好，所以他还是有一个限制啊，条件上面就是要求你返还的那个土地范围是必须在临近区域，
就是我们认为说这地方有保全效益的一个土地上，那我们就是要求在这范围里面。
OK， 所以这个部分现在来讲，这样子的开发是多吗？还是说是刚起步吗？还是
应该说在都市发展的情况下、人会慢慢的，因为本来保安林都是离人很远的、然后或是住在保安林附近的聚落本来就不多、但是随着城镇发展的
越来越扩张，
对，它的扩张扩张的部分，我们保安林突然变成从蛋白区不小心就变成蛋黄区了那进入蛋黄区的时候、那你想本来我们有很 OK 的一个公益效益，
是，
但是却面临了一个都市发展所需要的，这时候那保育跟开发中间的取舍，
是、
那我们还是会基于在我们的公益功能上，还是会继续捍卫着我们的保安林的功能，
是，
来防止这类的开发让它不断的扩张。
是 OK， 好，这真的是很两难啦，对不对？就是对于人类来讲，我们又希望说我们自己的这种生活 是可以，是可以，
越来越好，
对，越来越好的，然后就是那个开发就越来范围越来越大。可是殊不知，它也威胁到了这个保安林的一个存在，对不对 ？OK。
所以，像我们不小心，假如从蛋白区变成蛋黄区的话，那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会是说，那我们在如何兼顾保安林功能及我们人需求的部分，我们就必要的一些点我们去做一些整理，那这也许会比较符合我们现在人的一个使用需求，那这样你才不会觉得说保安林都是不能动的这个这件事情，然后都不尊重我们在地人的一些想法或是一些需求，那我觉得这部分就是我们是可以去就这部分如何去磨合或是去商量的部分，找寻在合法的空间下来做一些操作，
所谓 win-win 啦，双赢嘛，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平衡点这样子哈。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启斌，在空中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保安林的相关的一些事情哦，特别是他所面临到的这个威胁，好，其实跟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OK， 好，谢谢启斌。